请听我读出。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凡事都可行，但不都造就人。无论何人，不要求自己的益处，乃要求别人的益处。凡市上所卖的，你们只管吃，不要为良心的缘故问什么话，因为地和其中所充满的都属乎主。倘有一个不信的人请你们赴席，你们若愿意去，凡摆在你们面前的只管吃，不要为良心的缘故问什么话。若有人对你们说，这是献过祭的物，就要为那告诉你们的人并为良心的缘故不吃。我说的良心不是你的，乃是他的。我这自由为什么被别人的良心论断呢？我若借因而吃，为什么因我借因的物被人毁谤呢？所以你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行。不拘是犹太人，是希列人，是神的教会，你们都不要使他跌倒。就好像我凡事都叫众人喜欢，不求自己的益处，只求众人的益处，叫他得救。你们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样。我们一起去读本周的金句，预备起。撒玛利亚的妇人对他说，你既是犹太人，怎么向我一个撒玛利亚有人要水喝呢？原来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从来没有往来。再来多次下，撒玛利亚的妇人对他说，你既是犹太人，怎么向我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要水喝呢？原来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没有来往。约翰福音四章九节。今日呢是王伟杰传道在我们当中去代表上帝，他有说话要对我们去讲。愿我们的心都是柔软去承载上帝的道，而且呢我们的手和脚呢都是愿意去遵行上帝的话。
弟兄姊妹晚安。好特别这个金句，其实都是好金句的，不过并不是我揀的金句，我想可能会搞错了一点，不过不要紧，这个都真是一句金句，是不是？我揀的金句我一会都会跟大家读出的，不用介意。我都没想过的这个引言会是这样。有一次我跟两个肢体一起吃早餐，期间我们就谈到一个基督徒的立法局议员他开会的时候的态度。肢体教就说，他说他非常之敬重这个议员，他说他除了对社会有承担之外，他敢作敢为的作风呢，直情是可以令那些一味只是阿谀奉承的高官，又或者只是懂得唯唯诺诺那些保皇派议员看眼。咁啊，肢体语亦都表达佢话，其实香港人最宝贵嘅行动同埋言论自由，都系全靠呢一班咁有胆识嘅议员，咁正义嘅议员去捍卫住。咁肢体甲就问阿炳，佢话你有咩意见啊？咁阿炳就话，其实为民请命，我相信佢嘅出发点系好嘅，但系用招掟特首，又或者对住公然咁样讲一啲粗言秽语，似乎就唔系几合一个圣徒嘅体统。肢体甲听到有人咁样批评佢，所敬重嘅议员咧，佢就忍唔住啦，即刻反驳，佢话你唔好咁幼稚啦，好唔好？谂嘢真系要全面一啲。如果冇一啲咁嘅敢作敢为、敢言嘅议员，咁我哋嘅社会边度会有进步？咁一啲唔公义嘅事，永远都唔好，唔会得到解决啦。咁阿炳唔想同佢哋争拗，但系对于一个信徒，如果为咗要捍卫自由， 就可以隨意，即係毫無約束咁樣去行使個人嗰個自由。佢即係對呢一點係絕對即係冇可能認同。如果大家心水清嘅話咧，應該都會知道，其實我就係嗰個阿炳啊。究竟喺咩時候，我哋將自由嘅界限全部都拆曬？係邊個令到自由同埋放縱嘅界線變得咁模糊啊？瑞士是一个极力提倡自由的国家，少女峰亦都是欧洲最高的山峰，在山顶上面可以供人拍照的地方，到处都竖立起一些用不同文字写出来的警告牌，写着危险请勿超越，又或者 danger 这样的类似的牌，但是仍然不时会有游客不慎这样即是滑落山坡，这些意外经常都会发生。当局迫于无奈，他们就竖立了一条铁链。其实那条铁链只不过是离地不足两尺高，要攬过去其实是很简单的。但是当真的架起了这条铁链之后，即是同类的事件就很少再发生。那究竟基督徒在现今的世代，我们又有没有一条类似的铁链可以博，即是当为我们的规范，教导我们怎样去行使自由？圣经又有没有提供即是什么明确的指引？今天我尝试邀请曾经教导哥林多信徒怎样去行使自己的自由的保罗，作为我们这条自由路上面的响道。经文刚才大家都听过了，是记载在哥林多前书十章二十三节至到十一章一节。首先我们尝试看看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他是怎样诠释信徒的自由。哥林多是位于希腊半岛的中央，商船要从南面的雅典去到北面的城镇，不得不经过哥林多，使他赢得海之桥的美誉。这个当时为数只得数十万人的罗马殖民地都市，和曾经作为英国殖民地的香港一样，都是举世知名的自由港，同样是即是肩负着推动这个自由贸易。不过他们在不同的年代肩负起捍卫着自由和高举自由的使命。保罗在第二次宣教的旅程建立了这个以外邦人为主、犹太人为少数的教会。在外邦这一班外邦的信徒，他们深受希腊的二元论哲学思想影响。二元论的哲学演化出禁欲主义和享乐主义两种截然不同的生活态度。禁欲主义者觉得基督徒必须要严格地控制个人的情欲，而享乐主义者就认为既然我们都在基督里面得到真正的自由，所以我们可以随意地食制过偶像的祭肉，我们可以在圣餐的时候醉酒，甚至乎可以随意地行淫。那究竟什么算得上是真正的自由？儒家思想在不同的课题上面都有他们明确的取向，依循着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原则。例如面对怨愤冤屈，孔子认为出以公平，报以正直，这才是一个君子的所为。那有关命运的掌控呢，他们都提倡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总之无论如何都不可以任人摆布。自由的原文其实可以解作权柄。哥林多前书八章九节的自由，其实和九章四、五、六、十二、十八节的权柄其实是同一个字来的。那哥林多教会为什么会将食不食肉这个问题拉到去和自由有关系的争论上面？当时人到庙宇去祭祀，部分的祭肉他会烧尽为祭，剩下的祭司会转售去附近的肉食市场，令到他们成为了当地市场上面的主要供应来源。 但是弟兄姊妹，我们怎么识分当地即市场上面所售卖的肉究竟有没有拜祭过偶像？此外，去非信徒家中作客，台面上摆的肉食又或者摆的食物又是不是祭肉来？这些都令刚才我们所见到的一些即禁欲主义的信徒或者想过虔诚生活的信徒感到即非常之困扰。因此有信徒索性采取一些消极的方法去面对，例如变成一个素食者。此外，他们都不再参加任何非教会非信徒的家中的宴请，这样不单止令他们的饮食习惯改变了，亦都同时令到他们真的本来应有的即是正常的社交活动都受到限制。至于那班高举自由的信徒，他们根本就不介意市面上又或者台面上所即摆的肉食是不是祭肉，因为他们早就明白到食物不能叫神看中我们，因为不吃也无损，吃也无益。今天想透过三方面和大家思想保罗究竟在有关自由的教导是什么。首先我们先看无知的自由。保罗不愿意看到教会因为这个问题酿成分裂，在责备员那些公然出席参与偶像祭祀活动和筵席的信徒，说他们是喝主的杯又喝鬼的杯，吃主的筵席同时他们都吃鬼的筵席。之后保罗就直接宣布，凡是市面上所卖的又或者基督徒愿意参与一些宴会上面所摆的食物，你们尽管去随便去自由进食，因为这些根本和良心是没有关系，所以不需要因为良心的缘故去问些什么。保罗在六章十二节的上半节讲到，他说凡事我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同十章二十三节你们会见到差不多是同一样的经文，这里讲到说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我叫这一类和良心无关但是又未必有益处的自由叫做无知的自由。保罗在这两句几乎完全相同的经文下面都补充了加了下半节作为补充，使他们成为一对完整的平衡经文。先讲六章十二节，凡事我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我们做什么行为都好，总是不可以被他限制住。亲爱的弟兄姊妹，有没有什么行为已经成为了你们的限制？年轻人会不会因为上网看 Facebook 打机？我们即年长一些的会不会每天都即挂心住那套剧集，他的即剧情发展到哪里？我没会呢，其实很多人都知道我是一个即足球迷，但他们又没有太多人知道我曾经有即几咁疯狂。我可以为了看世界杯直播呢，一年过几两个月，每晚都睡不够三个钟。总之欧洲时间跟我们对住，他一开波我就趌起身。我不单只是一个标准的曼联迷，我还是一个即超级的英格兰国家队的 fans。我会为到英格兰国家队呢进不到级呢，我会不上学的，我会不上工的。是啊，跟着我的即不开心呢会延续即超过数以月计，我才可以平复我的心情。但是很可惜啊，我自我懂性以来呢，我知道什么是世界杯开始，我根本都没见过英格兰进过什么级。这个就是我无知地运用自由，结果就被球赛限制住的经验。无助的自由是什么？十章二十三节讲到已经不再在个人的层面，而是从整体去出发。解释信徒运用的是主耶稣给我们的自由，因此个人行为所引发的影响必须要能够造就人。造就这个字词除了十四章四节独独讲到话要造就自己之外，其实在哥林多前书其他的经文讲到的都是造就别人，又或者是跟团体有关。 造就原文是一个字叫做 oikodomio， 这个字其实是一个建筑学上面的用语。保罗就最喜欢用这个字词去形容即是圣徒品格的那个即是进程。其他的译本有译作帮助或者建立。吕振中译本就译作建立。现代中文译本就译作帮助。诗歌圣经更加是将这半字经文译作凡事都可行，但不全助人见说。保罗进一步提醒哥林多的信徒，凡事都可行，但不都造就人。第二点想同大家分享的是无助的自由。无助的自由是泛指那些不能够对人提供帮助，又或者不能够建立到人的行为。大家记不记得撒母耳记上 撒母耳记下十八章记载，当大卫听到他的儿子亚沙龙的死讯，大卫当时是有什么反应？他一面行一面讲，他说我儿亚沙龙啊，我儿亚沙龙啊，我恨不得替你死。当他的将军约押听到王这样去宣告，他就走入去跟大卫讲，他说你今日要你一切的仆人脸面惭愧，他们今日救了你，同埋救咗你嘅性命，同埋都救咗你妻子妻儿嘅性命。你却系爱嗰啲恨你嘅人，恨嗰啲爱你嘅人。约押话：你依家应该出去安慰你仆人嘅心，我指住耶和华起誓，否则如果你唔咁样做嘅话，今晚将无一人与你同在一处。你所受呢一次嘅祸患，比你从小到如今所受嘅祸患更甚。大卫于是就起身出到城门里面坐在那里，百姓听见王坐在城门外面，就都出来在王的面前。我记得老师曾经这样讲，他说以色列人呢，如果未到死期而过世呢，是一件很悲惨的事来，因为他们要与神隔绝。亚沙龙他英年早逝，岂不是叫人难过？虽然不是大卫亲手手刃他的儿子，但是他不能够否定他儿子的死是跟他有关，加上白头人送黑头人，那他悲哀他哭泣其实有什么问题？但约押不单终止了大卫正在放纵自己在做着那些于人无助于事无补的行为，他更加是将大卫从这个无法挽救的祸患里面拯救出来。行使不造就人的自由往往都会伴随着绊倒人的结果。我小时候就听过，不是海外雇佣中心，是海外神学院曾林芳院长，他教导他的学生不要去戏院看戏。我知道弟兄姊妹可能一听到觉得这个这样的要求既不合时又不合理，是不是？我在学院跟我的同学讲，他们直接将海外这两个字呢等同于封建。我记得有一次我在长洲出来，那时候我还是新生，没什么人认识我。搭船的时候我前面有两个学兄，因为他们穿着就是学院的 T-shirt， 那我就知道他是学院的学兄，那就没有 Sam 在内。那他们在这里谈到兴高采烈，我不知道他们谈什么，他们旁若无人这样去谈。谈谈我就听到其中一个说，我们将学生证可以买学生飞的，不看戏。那我就知道，哦，原来他们在这里说就是看不看戏的问题。其实我不反对神学生去戏院看戏，因为我自己都很喜欢看戏。不过在我印象当中呢，我入了学院之后我真的没有到过戏院。当然主要原因就是我搞不定的功课啦。不过我想将曾牧师的教导呢跟大家分享一下，作为我们这个无助的自由的一些补充。我记得曾牧师他语重心长地说，他说我很信任我的学生，他们是不会去看一些不正经的电影。但是他们估不到可能内容里面有一些色情的镜头，又或者开画之前 嗰啲片段有啲唔體統嘅畫面，儘管你係即刻立即眯埋眼，真係冇睇到，但係如果散場嘅時候碰見弟兄姊妹，咁點呢？解釋好啊，定唔解釋好啊？解釋人哋又話你此地無銀啦，咁你唔解釋人哋又話啊作賊心虛啊咁。咁所以牧師係咁樣講，佢話如果因為一套電影令到神學生失去咗弟兄姊妹對佢嗰份信任同埋尊敬，豈唔係好可惜？跟住要同大家分享第三種自由，我稱佢為無私嘅自由。無論何人，不要求自己嘅益處，乃要求別人嘅益處。保羅喺第八章九節警告哥林多嘅信徒，叫佢哋唔好運用自己嘅自由成為軟弱人嘅絆腳石。我哋雖然經常都以弟兄姊妹相稱，係咪？我哋雖然成日都以弟兄姊妹相稱，但係有時我哋都擺脱唔到，即係人嗰個踐踏人或者傷害人嗰個罪性。有一個即係初翻教會嘅姊妹，呢件事發生喺另外一間教會，大家唔好多心，唔喺我哋教會裏面。咁嗰個初信嘅姊妹，翻到去有一位較資深嘅姊妹，經常去關心佢。佢慢慢就同佢即係熟絡咗。佢喺即係呢個信仰嘅路上面，俾咗好多關懷，好多幫助佢。佢覺得好窩心，佢同佢將自己以前即係嘅經歷都講俾佢聽。而家面對嘅困難都同佢分享。但係有一次呢、這個姊妹走去牧師嘅面前喊住咁講，佢話：我以後都唔要再踏足呢一個所謂屬靈嘅家，因為原來佢所信任嘅姊妹將佢嗰啲即係唔名譽嘅過往到處同人講，結果呢啲話題就成為咗大家茶餘飯後討論嘅話題，更加有人直指呢一位姊妹翻嚟教會其實係不安好心，佢係有。即有不軌企圖，差啲就了斷咗呢一條初信嘅生命。我哋成日都強調言論自由，係咪？但係因為我哋口沫遮攔，將神所寶貴嘅靈魂推到去撒旦嘅狼圈之中，試問我哋將來點樣去同神交賬？親愛弟兄姊妹，我哋可唔可以以愛心勒住我哋嘅舌頭？以我哋嘅刚强去托住别人嘅软弱。八章十三节，保罗坚决咁样讲，佢话食物若叫我嘅弟兄跌倒，我就永远唔食肉，免得我嘅弟兄跌倒了。喺呢一度，保罗指出自己使徒嘅身份，佢真系一个亲自由主耶稣亲自呼召嘅使徒，系咪？但系佢为咗要为主作见证，身陷危难，以至于接近于死。但是他都为了别人的好处，他放弃了使徒依靠福音吃喝娶妻或者依靠福音生活的权柄。保罗在真理教导之余，都没有忘记为信徒解决他们随时会有机会面对的、问题。十章二十八节，保罗说，假如有人提醒你们那些是祭拜过偶像的祭物，就要为那个人的良心的缘故，不要吃那些祭肉。保罗顾念到每一个人都有他们的生活习惯，又或者他们宗教的背景，但是他呼吁信徒千万不要因为我们的行为使人误解，误以为基督徒真的恃着在基督里面有自己的真的自由，就随意这样去做一些违背良心的事。从八章到十章，保罗用了很大的篇幅去讨论信徒是不是有自由去选择吃或者不吃那些祭肉，目的是要带出自由最高的准则，不是知识而是爱心，因为知识叫人自高自大，是不是？唯有爱心才可以造就人。爱心包括爱神爱人两方面。三十一节他说，所以你们或吃或喝，无论作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行。 保罗讲嘅唔单止系即系饮食嘅事，而系讨论，而系讲论到做乜嘢都好，都系要荣耀神。呢、这个就系爱神嘅表现啦。冇嘢比基督徒嘅自由更加宝贵，但系自由系上帝赐俾我哋噶嘛。最高嘅价值就系用嚟荣耀佢。正如马丁路德话：，基督徒系完全自由嘅，我哋主宰一切，我哋唔喺任何人嘅管辖之下。但系基督徒又系完全负责任嘅，我哋系一切人嘅奴仆，我哋受所有人嘅管辖。新译本有一个非常理想嘅改动，佢喺23节嘅分题由和本原本嘅不可妄用自由，改成凡事都要荣耀神，更加能够带出行使自由嗰个原则。自由的另一个价值就是要爱人如己。保罗在32节说，他说不拘是犹太人是希利利人是神的教会，你们都不可以叫他跌倒。犹太人是被律法看守，在马加比4:5-2里面讲到，一个犹太人根本没办法理解为什么一个一神主义者可以即食制过偶像的食物。希利利人即是希列人，他们都不在律法看管之下，但他们同样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信徒会跟其他人一起食祭肉。至于神的教会，他们已经即懂得律法，他们又知道即获取了基督给他们的自由，但同样会因为食祭肉而感到浑身不自在。保罗教导信徒不可以令人跌倒，凡事都要叫人喜欢，不求自己的益处，只求别人的益处。这样做并不是无定向的赛跑，亦非打空气的斗拳，那是为了33节所说的为未信的人要叫他们得救。当保罗完成了一切即真理的教导之后，他没有忘记释经讲到最重要的一个环节，是应用 application。 但他的示范非常简单，只是得一句说话，就是你们该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样。我为大家提供一个实例，让大家明白究竟保罗要我们怎样效法基督。耶稣被捉拿的时候，西门彼得斩了马勒古的右耳，耶稣于是叫他收刀入鞘吧，跟着跟彼得说什么？他说，你想我不能够求我的父，现在就差派12营多的天使，即是来保护我吗？但若果是这样的话，经常说所说的事情必须要如此，这句说话怎样即实现？约翰都记载主耶稣说，我父给我已渴的杯，我岂可不喝呢？主耶稣是为了要遵从神的托付，喝那个他不愿意喝的杯。他为了爱我们，使我们得救，甘愿放弃差遣天使来保护他自己的权柄。假如没有法例规管，没有交通灯，如果没有交通的标志去提示驾驶者有些什么是禁止，有些什么是受到限制的话，任由驾驶的人揸着车随意，随他们自由地去驾驶，我相信汽车很快就会在这个世界上面彻底地消失。没有规范的自由容易流于低俗自卫，只有以爱为基础的自由才可以生发出荣神益人的行为。保罗曾经都残害教会，是不是进到各人的家拉人下去坐监？他曾经带着大祭司的文书去到各处，不论男女，拉他们去到耶路撒冷捆绑他们。但是当他认识这位是全能的主，他是全能创造的主，为了他的罪，他甘愿被钉在十字架上面。在人看来，耶稣是被那两条木条和那几口铁钉所限制住，令他失去自由，令他真的动弹不得的其实是什么？ 其实是他对我们的爱。难道基督只是为保罗死，他的宝血只是洗净保罗一个人的罪？当保罗明白到基督为他甘愿失去这个自由，他不再以自由为念，所以他在监狱里面写出令人叫人得到真正自由的书信，所以他被捆绑的时候发出赞美喜乐的呼声。亲爱的弟兄姊妹，你们都甘愿为神或者为人牺牲自己的自由吗？我不是在要大家好像保罗那样全然这样牺牲，只是让我们都学习，我们都彼此鼓励，我们开始学习如果见到弟兄姊妹真的有需要的时候，我们可不可以姑且暂时放下我们的电脑，放下我们手头上面的工作，去给一些安慰和鼓励弟兄姊妹。如果有人得罪我们，尽管是完全都是那个人的错，但我们尝试放低嬲佢的权利，嬲佢的自由，主动去同佢复和，让我们都一起效法保罗，好像保罗效法基督一样。我发出这个要求其实是不是很过分？离开电脑，放低工作，将眼目只是注视在弟兄姊妹或者别人的身上，那我就没有自由。讲到好像很好，是不是我们开始慢慢学习？那其实开始就是最终你都是想我完全放弃自由了。最离谱还是那些明明是他激怒我的嘛，原谅他已经都 很困难的，还要我主动跟他复和。我们记得约珥书是这样说，等到真的即少年人见到异象，老年人发了异梦先啦。即我觉得，我想你们可能心里面都讲，你都在发紧梦啊。之前大家那个金句，即我的金句，我现在跟大家读出来。在约拿书四章九节，神对约拿说：你因这颗卑麻发怒合乎你吗？约拿就说，我发怒以至于死都是合理的。我不用在这里跟大家讲第二篇道，如果不是真的晕在这里。我只是想大家参考一下，约拿他认为自己有权嬲，甚至乎嬲到他死的自由他都有。在有两个第二次世界大战被纳粹党困在集中营的犹太人，两个幸存者，他们二十年后相遇，他们彼此讲回起当日在集中营的事，想起他们在集中营里面罹难的家人，他们都凄然落泪。其中一个问另外一个人，他说，听说你好像原谅了这些纳粹的德军。那个人说，是的。跟着发出问题的那个人说，我这世都不会原谅他们，我恨不得我可以查到他们的子孙在哪里，因为他们两个都成为一个很有钱的很有权力的人。他说，我巴不得我要找到他的子孙，我要将这个仇报在他的子孙身上。跟着另外那个人就说，很淡然地讲了一句说话，他说，其实你根本就没有离开过那个集中营。那究竟约拿他是运用自己发怒的自由，还是因为他发怒而失去了他的自由？我们即使将整本圣经捡到烂，都不会找到一个这样的例证，是上帝要为了他的自私要剥断我们的自由。我想怎么都找不到一个这样的例子。亲爱的弟兄姊妹，巴不得我们真的有一天大家都甘心乐意被约束在管束在神爱神爱人的这个规范之下，享受我们真真正正从神而来的自由。我们今天预备了一首回应的诗歌。